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呼吁与美国关系翻开新一页，专家称两国关系有望得到缓和。
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中国逆势增长一枝独秀。
伊朗外长表示可以与美国就波斯湾安全问题开展合作，专家认为如能实现将改善地区安全形势。
辉瑞和阿斯利康推迟疫苗交付，欧盟多国表示将采取行动。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全形势依然紧张，至少5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将驻守至3月中旬。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1年1月25号星期一。首先来快速了解一组重要新闻。
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世界经济论坛定于25号至29号以线上方式举行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政商界和社会组织领导人将围绕把握关键之年重建各方信任这一主题深入交流，探讨如何应对新冠疫情下全球面临的经济、环境、社会、技术等挑战，寻求合作抗疫和推动经济复苏的方案。
继续来关注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4号22:43，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577301例，达到9746万4094例；死亡病例增加13688例，达到211万2689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4号23:22，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500万例，达到25003695例，累计死亡病例417538例。美国是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和累计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2020年11月3号以来，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保持在10万例以上。
西班牙国防参谋部23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因违反该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提前接种疫苗，国防参谋长比利亚罗亚当天辞职。22号，包括比利亚罗亚在内的多名高级军官被曝已提前接种首剂新冠疫苗，此事在西班牙国内引发巨大争议。另外，过去几天，西班牙多地陆续爆出公职人员提前接种新冠疫苗的丑闻，其中一些人在公众压力下宣布辞职。
以色列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馆当天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正式开放，同一天阿联酋政府决定在以色列开设大使馆。在美国撮合下，自去年8月以来，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4个阿拉伯国家相继宣布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相关协议遭巴勒斯坦各方反对。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23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表示希望与美国新政府建立新型双边关系。详情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拉美记者龚祥成发回的报道。
马杜罗说，委内瑞拉已经做好准备，与拜登领导的美国政府在互相尊重、交流和互相理解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外交关系，与美国政府翻开崭新的一页，建立新的尊重、对话和外交往来的道路。 当地时间20号，马杜罗就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呼吁美国新任总统拜登重新审视美国与委内瑞拉的关系，停止前任特朗普政府妖魔化委内瑞拉的举动。他呼吁美国新政府翻过谎言的篇章，停止污名化委内瑞拉及其玻利维尔革命和他本人，希望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与拜登政府建立新关系，呼吁委内瑞拉议会从立法层面采取行动，开启委内瑞拉与美国之间的新关系。2018年委内瑞拉大选之后，美国等一些国家以民主和人权为由拒绝承认马杜罗的新任期，并不断扩大对委经济、金融和贸易制裁，同时支持反对派试图颠覆委内瑞拉现政权。2019年1月23号，委内瑞拉政府决定彻底中断与美国的外交和政治关系，两国自此断交，至今已经过去了2年。
好的，感谢翔成的报道。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孙延峰先生，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孙先生您好，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日前呼吁拜登政府重新审视特朗普政府在美委关系中留下的残酷遗产，希望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与拜登政府建立新关系。那么您认为两国关系是否会得到真正的改善呢？
委美关系的改善我觉得存在着很大的可能性。一方面美国政府应当看到特朗普时期对马杜罗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高压手段其实并没有产生他想要的结果，相反还引发了像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域外大国的一种干涉，所以拜登政府应当看到这种强压政策效果是不理想的。第二呢，是拜登政府呢可能或者说很大可能是要对特朗普时期的对拉美政策有些细微调整，包括以和平对话来代替这种强制的强压呀，或者这种打击打压。第三呢，就是马杜罗政府因为在去年12月份新国会选举中执政党获胜，所以他底气也比较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愿意跟美国政府尤其跟拜登政府进行新一轮的这种谈判。所以基于美国的现状的这种考虑还有马杜罗执政前景的考虑，所以我觉得美委双方进行某种谈判甚至双方妥协是存在这种可能的。但是拜登政府应当对推翻马杜罗政府的这种基本的目的我觉得是不会改变，可能他改变的只是一些方法或一些策略，所以未来委美关系我觉得可能会缓和，但是要出现根本性的这种正常化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难度的，也取决于双方这种相互讨价还价相互谈判的这个结果。
那么除了委内瑞拉之外，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也在最近表示说将要访问美国，这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呢？
我觉得从厄瓜多尔总统访美还有其他国家在拜登上台以后发出的各种各样的祝贺电报反映了拉美国家非常希望改变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对拉美的这种不友好的这种政策，我想这应该是拉美很多国家普遍的愿望。所以莫雷诺总统这次这个能率先访美，我觉得可能既有他可能想借这次访美影响今年4月份的厄瓜多尔大选之外，可能还有跟其他美国家一样的这种主要的这种意图。第一个我觉得可能是要试探一下拜登政府对拉政策进行调整的这种可行性和这种诚意的这种检验，因为拜登政府在此前多次对特朗普政府的对拉美政策表示了批评，希望以更加这种和平啊更加合作的方式对待拉美国家，包括移民问题啊，包括跟拉美的经贸合作方面。所以莫雷诺这次访美可能也是验证一下拜登是否能真正能够言必行行必果。第二个意图我觉得可能是鲍巴道尔在内的拉美国家希望急需获得美国在疫情防控的这种支持，尤其在很多疫苗啊，在很多的这种防疫的这种技术方面他们急需要得到美国的这种支持。第三个意图我觉得可能是希望拜登政府上台能在经贸关系包括在投资啊在贸易啊这方面能给拉美带来实实在在的这种好处，因为特朗普时期对拉美采取的都是这种提高关税啊从拉美国家身上获利的这种行为，而拉美国家希望从拜登政府身上看到一个对拉美有利的一个美国新政府。所以莫雷诺是第一个但绝对不是拉美国家唯一一个想去美国访问的，所以未来可能很多拉美国家也希望能够尽快的跟拜登政府改善关系。
嗯， 那么美国与拉美国家磕磕绊绊的关系延续至今，随着美国新总统的上任，这样的局面是不是有望得到改变呢？
我觉得改变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一个是拉美国家的这个期望和愿望，不管是在复苏拉美经济、重振拉美对美出口，还是在此次的这种抗疫和防疫合作这方面，它有具体的诉求。从拜登这个角度来讲，也希望借改善美拉关系来扭转特朗普时期美拉关系恶化甚至僵化的这种局面，重塑这个美国在西半球的这种领导地位。但是呢，美拉之间的这种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我觉得不会因为拜登上台和调整美拉政策而有所变化，因为从美国内心深处就认为拉美的确是美国的战略后院，而且是美国抵御包括俄罗斯在内域外大国的势力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场。所以从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美国对拉美控制、对拉美的这种干预，我觉得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是不会有变化的。而拉美国家一方面也需要美国，但另一方面也对美国这种干预啊、美国这种控制表示不满。所以未来我们能看到关系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想根本性的扭转美拉之间的这种干涉与防干涉、控制与防控制这种关系，我觉得可能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效果。
好的，感谢孙先生的分析。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布德费罗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特朗普一开始执政就下了一个正确的，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1月24号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最新一期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42%，预计2021年将进一步下滑。报告同时指出，2020年中国吸收外资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接收国。基于报告内容，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接受了总台记者专访。下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张静浩发回的详细报道。
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在专访中介绍2020年全球投资趋势时指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去年大幅下降，仅为8590亿美元，与2019年相比下降了42%。比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低谷还低30%。詹晓宁具体介绍说，
降幅集中在发达国家，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69%，仅为2290亿美元，是过去25年的最低水平。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资下降了12%，约为6160亿美元左右。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已经高达了72%，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就一些主要经济体而言，流入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德国、巴西、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急剧下降，但是印度和中国则逆流上涨。
关于美国和欧盟的情况，詹晓宁补充指出，
2020年流入美国的外资下降了49%。降至1300多亿美元，绿地投资和跨境并购同时大幅下降，跨国并购减少了41%，英国、德国、日本这样的跨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呢降幅最大，流入英国的外资呢从2019年的450亿美元降至负增长，这主要是受全球疫情和脱欧的双重影响。
詹晓宁表示，2020年中国成功应对了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全年吸收外资逆势增长。他说，
据我们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的估算，2020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了4%左右，达到了1630亿美元，这包括金融领域的投资，引资规模呢也再创历史新高。2020年中国吸收外资首次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接收国。我估算了一下， 中国吸收外资全球占比大幅度提升，已经高达了19%。中国经济的这个率先恢复增长，一枝独秀，成为全球吸引外资的一个亮点。全球疫情期间呢，对跨国企业在华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这个高度依赖，也维持了在华外资的稳定和拓展。部分行业的进一步开放，也促进了新的外资增长。中国政府采取了有效的这个投资便利化的措施，有助于稳定外资。
展望未来，詹晓宁指出，全球投资的前景不容乐观。2021年，全球直接投资增长仍然疲软。他说：“
目前看来，全球直接投资的下滑将在2021年下半年见底。真正的复苏呢，我觉得可能是在2022年才能开始。啊，这新的一波疫情导致的风险，这疫苗接种计划的缓慢执行，以及这个经济支持方案的缓慢推进。”还有呢，就是主要新兴市场脆弱的这个宏观经济形势，再加上全球投资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这些都会继续影响2021年的全球投资的复苏。总的来看呢，我觉得全球直接投资复苏呢可能会呈 U 型，这不同于全球经济和贸易呈 V 型的复苏时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张静浩，瑞士日内瓦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方面，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日前表示，他愿意与拜登总统领导下的美国翻开新的一页。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近日也表示将要访问美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孙延峰认为，随着美国新政府上任，美国和拉美国家的紧张关系有望得到缓和，但两者间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仍然难以化解。
未来我们能看到关系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想根本性的扭转美拉之间的这种干涉与防干涉、控制与防控制这种关系，我觉得可能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效果。
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萨巴赫第三度被任命为科威特首相，府院之争仍难化解。当地时间24号，科威特埃米尔纳瓦夫任命萨巴赫哈里德为首相，负责组建新内阁。这是萨巴赫一年多来第三次被任命为首相，也是他第三次受命组建新内阁。而科威特内阁频繁更换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阁和议会之间长期以来的紧张关系。萨巴赫第三度出任首相，恐怕也难以化解双方之间的深层矛盾。详细内容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远方。远方你好，我们知道这已经是科威特埃米尔纳瓦夫第三次任命萨巴赫哈里德为首相了，这其中的具体细节请你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的，科威特埃米尔纳瓦夫24号任命萨巴赫哈利德为首相，负责组建新内阁。这是萨巴赫第三次被任命为首相。2019年11月19号，时任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被任命为首相，负责组建新内阁。这是他首次出任首相。2020年12月6号，科威特国民议会选举结果揭晓。根据宪法，首相萨巴赫当日向纳瓦夫提交内阁集体辞呈，并获批准。当年12月8号。萨巴赫再次被任命为首相。本月13号，萨巴赫向纳瓦夫提交内阁集体辞呈，原因是三名议员向首相发起质询，指责期待组建内阁时违反宪法，没有考虑到新一届国民议会的组成和发展趋势，也没有在组阁成功后向议会提交其工作方案。长期来，科威特内阁和议会关系紧张，议员曾多次发起针对内阁大臣的质询。拥有最终决策权的埃米尔通过重组内阁或解散议会来化解政治危机。自2006年以来，埃米尔已经多次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内阁也多次辞职以应对质询。因为内阁辞职后，有关质询的动议也自动失效。主持人，
那么科威特内阁与议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重组内阁能够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吗？
科威特议会是一院制，由50名经全国选举产生的议员和现任内阁大臣组成，每届任期4年，议员结构复杂，其中包括很多强调人民权利、反对王室成员垄断内阁职位的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对国家事务持开明态度，主 主张民主、自由和进行民主改革，要求妇女有平等权利和制止经济腐败等。而内阁大臣通常都有往事的萨巴赫家族成员担任，他们掌握大权，但对他们的监督却很少，腐败和任人唯亲现象比较严重，由此引发议员的强烈反对，导致双方矛盾不断。另外，去年下半年科威特爆发财政危机，而内阁却无力应对，这进一步加剧了与议会之间的矛盾。科威特石油储量丰富，依靠石油出口积累了大量财富，一度被称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自去年以来，国际油价暴跌，科威特去年的石油收入只有2014年的一半左右，导致政府自去年11月起无力支付国家公务人员的工资，不得不动用主权财富基金。专家预测，如果目前的收支水平维持不变，科威特的主权财富基金将在15到20年内耗尽。与此同时，科威特的经济多元化进程长期以来原地踏步，国家经济结构转型陷入困境，议会就此指责政府治理不力，双方之间的矛盾也让政府施政更加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重组内阁只是权宜之计，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议员发起质询，内阁集体辞职的政治危机恐怕还会不断重演。主持人，
好的，感谢远方的报道。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利比亚的国民代表大会和最高国务委员会24号在摩洛哥达成共识，宣布将启动国家重要机构负责人职位的候选人提名程序。这表明利比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又向前迈出一步。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素云的报道。
利比亚东部力量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西部力量最高国务委员会的代表22号开始在摩洛哥布兹尼卡举行联合会议，中心议题呢是关于利比亚主要国家机构人员的任命。那经过两天的讨论，双方最终就相关职位的任命事宜达成了共识，同意从26号开始启动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到2月2号结束。会议发表联合声明说，此次准备任命的七个职位是利比亚中央银行行长、审计局局长、利比亚行政控制机构的负责人、全国最高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国家反腐败委员会负责人以及总检察长和最高法院的院长。双方呢还同意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这些职位候选人的选拔程序。联合声明表示，此举旨在迅速填补国家多个重要职位的空缺，促进与下周在日内瓦选举产生的利比亚临时政府机构的协作。根据去年11月在突尼斯举行的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达成的结果，在今年12月24号举行利比亚议会和总统选举之前的过渡期内，将会设立一个临时政府机构来负责管理国家事务。本月21号，联合国已经宣布启动利比亚临时过渡机构选举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并且呢，计划于2月1号至5号在瑞士召集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会议，对两个临时机构，也就是三人总统委员会和临时政府总理人选进行投票表决。
我们再来关注土耳其船员被绑架事件。当地时间23号，一艘由土耳其公司运营、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货船在非洲几内亚湾尼日利亚海域遭海盗袭击，多名船员被绑架，一名船员身亡。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土耳其记者严伟发回的报道。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这艘名为莫扎特的货船原本计划从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前往南非的开普敦，船上共有19名船员，包括18名土耳其人和一名阿塞拜疆人。当地时间1月23号，莫扎特号在几内亚湾尼日利亚海域遭遇海盗袭击，其中15名土耳其船员被绑架，一名阿塞拜疆船员遇害，其他3名土耳其船员仍被留在船上。据报道，海盗要求500万美金赎金以交换15名人质。当地时间1月24号凌晨，土耳其总统府通讯联络署发表声明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未被绑架的船员进行了2次通话，表示慰问，并指示全力营救被绑架船员。24号上午，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卡拉伊斯马伊尔奥卢表示，在几内亚湾遇袭的船只莫扎特号已于24号上午11点抵达加蓬让第二港。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也对媒体介绍，船上三名船员精神状态良好，目前土方正在开展行动营救被绑架船员。土耳其驻加蓬大使馆也表示，与船上三名船员保持通讯畅通。国际商会国际海事局最新报告显示，几内亚湾在2020年全球最危险的航运水域中排名第一， 当年记录的135起绑架船员事件中，95%以上发生在几内亚湾。
好的，感谢严伟。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我们继续和您关注新闻。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小小，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呼吁与美国关系翻开新一页，专家称两国关系有望得到缓和。
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中国逆势增长一枝独秀。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辉瑞和阿斯利康推迟疫苗交付，欧盟多国表示将采取行动。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伊朗外长表示可以与美国就波斯湾安全问题开展合作，专家认为如能实现将改善地区安全形势。
伊朗外长扎里夫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可以与美国就波斯湾安全问题开展合作。那么如果伊美双方真的能够就此问题合作，这将会给地区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美伊两国的紧张关系能否得到缓和呢？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先生。田先生你好，如果伊朗和美国合作维护波斯湾安全，这将会对整个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如果双方真的能够合作维护波斯湾地区安全，这个应该是在中东地区政治中的一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事件。因为在过去的40多年中，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呢，长期以来的主基调呢都是对抗和冲突，双方即使在关系最缓和的时候呢，从来也没有到了要合作维护波斯湾安全的这个程度。如果说现在呢双方呢真的要能实现这样一种这个前景，我觉得呢对地区政治总体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第一个呢，它会使得地区安全形势呢总体缓解，因为在现在的情况下，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对峙呢实际是中东地区的最主要矛盾，也是一个最有可能爆发冲突和战争的一个风险点。如果双方呢能够化险为夷啊，反过来呢在安全领域呢进行合作，无形之中呢就使得地区冲突的一大隐患的隐性呢就被拆除了。第二，它也会使得地区国家关系呢进行重组。我们知道呢在特朗普时期呢，围绕着如何应对伊朗，就美国的地区盟友以色列、沙特包括一些其他盟友，他们组建了一个阿拉伯版的一个北约，实际上共同目的呢就是对付伊朗。如果现在呢这个领头美国不再把伊朗作为一个要对付的对象，而变成合作的对象，就意味着沙特和以色列的这种地区结盟反以统一战线的东西呢可能中无形中呢就会瓦解。所以说呢这些国家尤其是沙特，他对伊朗的关系对美国关系呢都要进行重新调整。第三呢，就是说他们这种合作呢，我觉得对于地区反恐来说应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包括伊斯兰国残余势力仍然在不断的制造恐怖袭击，而由于呢中东的地区的这个主要的力量包括伊朗一方，另外是美国以色列一方呢相互呢较劲呢，使得这些恐怖势力呢得以呢有了新的喘息的机会。如果双方呢进行安全领域合作，最大的合作的共识或者说一个空间呢就是一个反恐啊，所以我想呢这个对于未来中东地区的反恐呢应该也是一个好事。
另外呢，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希望在伊朗履行伊核协议的条件下重返伊核协议，并以伊核协议为起点恢复同伊朗方面的谈判。那么在您看来伊核协议面临着怎样的前景呢？
伊核协议呢在 拜登政府上台之前呢，其实已经处于一个名存实亡的一个状态。那么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呢，也是一再声称呢要恢复伊核协议，而伊朗方面呢态度也很积极。那么这样的话呢，双方呢形成的这个合力的方向来看呢，我个人觉得呢，伊核协议至少是部分啊乃至全部呢是可以得到恢复的。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在特朗普时期的那个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使伊朗经济呢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所以鲁哈尼政府呢对于拜登政府呢应该是寄予厚望。拜登刚上台，他就寄希望美国呢能够全部解除呢对伊朗的制裁啊，所以说呢这个，伊朗威胁呢完全退出伊核协议呢，实际是呢向美国进行要价的一种方式。从他本身来说，他还希望呢通过要保留伊核协议呢来，和美国呢进行博弈，乃至呢就是促使美国做出更大让步。那么从美国的方面来看呢，他实际呢是要回到奥巴马时期的那个政策路线，他不愿意呢因为伊朗核问题或者因为伊朗问题呢绊住美国的手脚。所以说呢，双方的这个意愿上的这种相向而行呢，我觉得呢使得伊核协议呢至少是部分可以得到恢复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呢以色列始终反对恢复伊核协议，美国国内呢也存在非常强大的反伊朗力量，以及呢特朗普政府时期埋下的在美伊关系之间的埋下的诸多障碍，都会使得呢伊核协议的恢复过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最后呢很有可能是一个打了折扣的一个状况。
那么您觉得未来美伊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能否得到缓和呢？
我觉得未来美伊关系的发展走势呢应该是一个波浪式改进的一种状态，就是时而紧张时而缓和，但是总体的方向呢是朝着缓和的方向呢在发展。实际上从伊朗方面来说呢，他其实并不愿意和美国呢始终呢强硬对抗，他希望把发展经济呢放在一个首要的位置。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呢就是关系缓和呢应该是个大趋势。但是刚才我们看到呢，双方实际呢在真正的缓和能走多远的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双方是有结构性的矛盾的。第一个矛盾呢，就是双方的这个战略目标呢是相互冲突的。那么从伊朗来说呢，它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始至成为在地区有影响力的大国呢，一直是伊朗的一个主要目标，而且现在呢它在整个什叶派地带的影响力也非常大。而美国呢，从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他并不愿意伊朗的地区势力呢肆意扩张，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就使得双方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实际是一个完全是对立的。另外呢，我觉得双方呢也缺乏这个战略互信，因为这些年美国出尔反尔，就是在伊核问题上，包括在其他问题上，让伊朗呢对美国的战略信誉呢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啊，所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一再强调，不能信任美国。所以说呢，这样的话伊朗的国内政治力量它总体趋势呢是在向着强硬化的方向在发展。所以说鲁哈尼第二个任期呢也很快就到期，那么这样的话未来伊朗的总统，很多人认为呢未来肯定是一个强硬派的总统，那这样的话他对于美国的这个抛出的善意能多大程度上认为是真实的，这个是要打一个问号。反过来说呢，刚才说美国国内呢也有非常强大的反伊朗力量，我想拜登政府即使想要和伊朗缓和关系，他也要顾虑呢国内这个政治的牵制。所以就此而言呢，双方的这种缓和我觉得呢是一个比较有限的。
好的，感谢田先生的分析。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继续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4号，葡萄牙举行了5年1次的总统选举。目前葡萄牙正因疫情严重而进行全国封禁，这是否会影响到选民的投票？谁又将是葡萄牙新一任总统呢？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贾延宁。你好延宁，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24号当天葡萄牙总统选举的情况。另外，为了应对疫情采取的封禁措施，有没有对选举造成严重的影响？
好的，就像主持人说的，葡萄牙目前正在采取全国封禁措施以遏制新冠肺炎疫情。为了打消选民对于排队投票可能造成传染的担忧，葡萄牙在上周日，也就是19号已经进行了总统选举提前投票。24号是选举的正式投票日。当天的投票从24号早上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4号下午4点进行到当地时间24号晚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5号凌晨1点。葡萄牙政府在全国设立了 1.2 万个投票站，并要求选民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注意消毒以及自带钢笔等，以降低疾病传播风险。虽然投票日前分析人士普遍担心投票率有可能低于 30% 而不得不举行第二次投票，不过截至记者发稿时，当天的投票率为 38.43%， 达到了有效投票率。主持人，
那目前总统选举的投票结果出来了吗？谁会是葡萄牙下一届总统呢？
截至记者发稿时呢，全国选举委员会已经对 99% 的选票进行了统计，结果和之前民调结果一致。在七位候选人中，现任总统马塞洛·德索萨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超过 61% 的选票，以绝对优势赢得第二个五年任期。德索萨总统现年72岁，出身政治世家，属于温和保守派，曾做过法学教授，并作为时事评论员而被大众熟知。德索萨总统以亲民著称，之前曾经在海边接受采访时，看到有落水者时奋不顾身跳进海里示意援手的疑问，被民众津津乐道。有媒体称，在葡萄牙，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马塞洛，反而较少用姓氏来称呼他。那如果说德索萨总统的连任毫无悬念，那么今年这场总统选举的一个悬念在于极右翼候选人安德烈·文图拉的得票率。文图拉现年38岁，2019年创立极右翼政党够了党，并于当年在葡萄牙议会选举中当选议员。投票日前，有分析认为他有可能在选举中超过前欧洲议会议员、葡萄牙社会党议员、职业外交官安娜·格麦斯获得第二名。而当晚的开票过程也显示，文图拉和格麦斯的得票率始终咬得非常紧，而且文图拉一度领先格麦斯。不过格麦斯最后以微弱优势位列第二，文图拉位列第三。分析认为，文图拉是2019年成立的极右翼政党的候选人，上述结果表明极右翼势力在葡萄牙影响力的上升。主持人，
好的，感谢闫宁。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方面，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日前表示，他愿意与拜登总统领导下的美国翻开新的一页。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近日也表示将要访问美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孙延峰先生认为，随着美国新政府上任，美国和拉美国家的紧张关系有望得到缓和，但两者间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仍难以化解。
未来我们能看到关系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想根本性的扭转美拉之间的这种干涉与防干涉、控制与防控制这种关系，我觉得可能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效果。
伊朗外长扎里夫近日表示，伊朗方面可以与美国就波斯湾安全问题开展合作。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先生认为，如果伊美双方能就波斯湾安全问题开展合作，有利于缓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和美伊对峙关系，并导致地区国家关系的重组。但受制于战略目标冲突和缺乏战略互信，未来美伊关系仍将是缓和与对抗并存。
我觉得未来美伊关系的发展走势呢，应该是波浪式改进的一种状态，就是时而紧张，时而缓和。那我们看到双方是有结构性的矛盾的。第一个矛盾呢，就是双方的战略目标呢是相互冲突的。另外呢，双方呢也缺乏战略互信，所以就此而言呢，双方的这种缓和，我觉得呢是比较有限的。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继续关注国际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就在欧盟成员国准备加快推进新冠疫苗接种之际，近日辉瑞公司和阿斯利康公司相继出现了疫苗延迟交付的问题，引发了欧盟国家的普遍不满。多个国家明确表示要对上述两个公司采取行动。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欧盟总部记者郑智。你好郑智，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欧盟国家当前疫苗供应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样的，主要是在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好的，在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持续蔓延的背景下，欧洲各国普遍将疫苗接种视为疫情防控最关键的途径之一。 早在一个月前，欧盟国家就率先启动了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但他们的接种进度却大幅落后于以色列、英国以及美国等国。近日，美国辉瑞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发表联合公告称，由于需要对辉瑞位于比利时皮尔斯的生产基地进行生产流程的调整，在接下来3到4周内给欧盟国家的新冠疫苗交付量将受到影响。辉瑞给出的理由是，为了在第二季度大幅提高交付量，并将2021年全年的生产目标从13亿剂提升至20亿剂。虽然辉瑞疫苗的供应并没有完全停止，但不少欧盟国家都表示，不得不在至少2周的时间内适度调整接种计划。以比利时为例，辉瑞这周应有的交付量应该为10万剂，但实际上只有8.3万剂，这就导致比利时部分地区不得不减少或者完全中断医护人员的接种，用以优先保障养老院高危人群的接种。与此同时，英国阿斯利康公司也告诉欧盟，在今年第一季度，他们的疫苗交付量将减少至3100万剂，削减幅度高达60%。这家制药公司原本定于在3月之前向欧盟27个国家提供8000万剂疫苗。对于疫苗延迟交付，阿斯利康给出的理由是供应链中的一座生产基地产能减少，因此新冠疫苗的初始产量将低于预期。主持人，
那么对于两家疫苗企业的违约行为，欧盟成员国将会如何应对呢？
针对辉瑞与阿斯利康这两家公司的行为，欧盟成员国普遍表示不满。其中，遭受第一波新冠疫情严重影响的意大利表态最为强硬。意大利总理孔特警告称，该国将会采取一切可用的法律手段。他说，意大利已经在通过法律途径要求辉瑞公司遵守合同承诺。当前疫苗交付问题已经开始拖累意大利的疫苗接种进度，该国疫苗接种量已经从2周前每天9万多剂的峰值降至当前每天接种2万至2.5万剂的水平。除意大利外，奥地利、波兰等多个欧盟成员国同样对疫苗交付问题表示强烈不满。奥地利卫生部长安肖伯近日表示，疫苗延迟交付完全不可接受，而波兰也警告将会对疫苗供应延迟的问题采取法律行动。近日，瑞典、丹麦、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6个欧盟成员国还联合致函欧盟委员会，要求其向辉瑞公司施压，以确保疫苗及时交付的稳定性和透明度。主持人，
好的，感谢郑智带来的报道。
再来关注土耳其引进和接种中国疫苗的情况。24号，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宣布，从中国科兴公司引进的650万剂新冠灭活疫苗将于25号运抵土耳其。相关的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土耳其记者严伟发回的报道。
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24号在社交平台上表示，650万剂新冠灭活疫苗将于当地时间25号早晨抵达土耳其。此前，科贾曾表示，土耳其已与中国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新冠疫苗的采购协议，将分批接收约5000万剂新冠疫苗。土耳其从中国引进的第一批300万剂新冠疫苗于去年12月30号运抵土耳其。25号，650万剂疫苗顺利运抵的话，那么土耳其从中国引进的疫苗总数将达到950万剂。根据土耳其卫生部新冠疫苗信息平台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月24号，土耳其已经有近124万人接种了中国科兴公司的新冠灭活疫苗，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卫生部长科贾在内的许多高官和绝大部分医护工作者都接种了来自中国的疫苗。
英国的疫情仍然非常严重。24号，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说，英国发现77例新冠确诊病例，感染的是在南非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同时，英国英格兰副首席医疗官范塔姆教授警告，接种了新冠疫苗的人应该继续遵循防疫规定。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你好，新东，首先请为我们介绍一下英国疫情的最新消息。
好的，当地时间24号，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英国已经确定有77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感染的是在南非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他说，这些病例均与旅行有关，而非英国本土内传播病例。此外，英国还发现了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感染了在巴西最先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汉考克表示，英国正在密切观察每一例病例， 英国政府将在25号召开会议，考虑对从国外入境英国者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措施。此前，英国政府已经加强了入境管理。本月18号，入境英国提供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及暂停旅行走廊政策生效。据英国卫生部24号的最新数据，过去24小时内，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万例，累计确诊超过364万例，新增死亡病例610例，确诊后28天内死亡病例累计超过9.7万例，接受呼吸机治疗的病例超过4000例，创疫情开始以来最高。主持人。
刚才我们也提到，英国英格兰副首席医疗官范塔姆教授警告，接种了新冠疫苗的人应该继续遵循防疫规定。再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英国英格兰副首席医疗官范塔姆教授在星期日电讯报上撰文称，接种了新冠疫苗的人仍有可能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所以应该继续遵循防疫规定。文章说，接种第一剂疫苗后2到3周内仍可能感染病毒，即使在接种了2剂疫苗后，仍有可能传染他人，并且传播链还会继续。如果不遵循防疫规定，就可能传播病毒，使病例居高不下，将其他人置于危险之中。文章指出，科学家还不知道新冠疫苗对病毒传播的影响，疫苗提供了希望，但感染率必须迅速降下来。根据英国政府24号的数据，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已经为超过635万人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超过46万人接种了第二剂疫苗。75%的80岁以上老人和3/4的养老院居民都接种了第一剂疫苗。此外，英国政府将加大对违反防疫规定者的惩处力度。24号凌晨，有多达300人参加了在伦敦哈克尼举行的一个狂欢活动，警方驱散活动，并开出了总计1.5万英镑的罚单。从本周开始，在英格兰参加15人以上家庭聚会者将被罚款800英镑，最高累计罚款可达6400英镑。主持人。
好的，感谢信东。
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军24号宣布，韩国确认了一例宠物感染新冠病毒病例，这是韩国首次报告宠物感染新冠病毒病例。相关的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韩国记者张云的报道。
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军24号在主持召开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时表示，近日防疫部门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时发现并确认有宠物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据了解，这只宠物猫居住在庆尚南道晋州的一个宗教设施内，本月早些时候这一宗教设施内发生了集体感染疫情，到访过这一宗教设施的人当中有超过100人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韩国防疫人员在对这起集体感染疫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时发现，居住在这一宗教设施内的一对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母女养了3只宠物猫。防疫人员在对这3只宠物猫进行检测后发现，其中一只幼猫感染了新冠病毒。防疫人员认为这只幼猫很有可能是被人传染了新冠病毒，但截至目前还没有明确证据可以证实这一推断。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军要求防疫部门从科学的角度调查人和动物之间相互传播新冠病毒的可能性，并公布相关内容。他还向农林畜产食品部下达指示，要求农林畜产食品部同防疫部门联手制定针对宠物的防疫守则，消除民众的顾虑。韩国防疫部门指出，新冠疫情爆发至今，日本、中国香港和巴西等地都曾报告宠物狗和猫因主人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人因宠物而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韩国自去年11月爆发第3波疫情以来，目前疫情发展形势已经渐渐趋缓。24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92例，累计确诊75084例。
据日本放送协会消息，日本岛根大学和长崎大学23号发布消息称，他们成功研发出了人工抗体，能对新冠病毒进行攻击。目前使用小白鼠开展的实验已经获得成功，今后或将有助于新治疗药物的研发。详情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开展此项科研的是由日本岛根大学医学部浦野健教授以及长崎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组成的团队。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研究团队花费了大约半年时间， 通过小白鼠首先锁定了14种能对新冠病毒起反应的抗体，之后通过实验来验证这些抗体是否具备向新冠病毒发起攻击的能力。最后，他们发现其中有5种抗体可附着在进入体内的新冠病毒上，防止病毒入侵细胞并进行增殖。这些抗体被称为中和抗体，今后有望被应用于生产抗体医药以及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该科研团队已于22号为抗体的基因序列等内容申请专利，未来将进一步改良，并争取早日在人类身上得以应用。据介绍，5种抗体当中有4种抗体识别病毒的部位各不相同，非常具有多样性，应该能够应对变异新冠病毒。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研究团队表示还在与纤维厂商合作推进口罩开发，争取使其具有用加入滤网的抗体捕捉病毒防止进入体内的功能。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关注气象信息，要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李雪你好。
小小你好。
嗯，又是新的一周了，未来的天气会有哪些明显的变化呢？
在本周呢仍然会有多股的冷空气影响我国哈，其中呢在今天到27号的这三天时间里呢，这股冷空气主要影响的是北方地区，那么会带来广泛的雨雪天气哈。今天呢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的大部还有东北的南部等地呢，就会出现降雪或者是降雨转为降雪的这样的天气哈，那是因为随着气温的下降嘛。还有黄淮的大部、西北地区的东南部、江淮、江汉以及江南的西部和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华南的西部等地呢，都是一些小到中雨的天气。那么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北方的降雪呢主要就集中在东北了，像黑龙江多地以及吉林的北部都会有大雪出现。明天晚上开始呢，北方的雨雪基本上就结束了，降雨呢或者说降水呢主要就集中在南方的大部地区，一直到28号，随着冷空气的大举南下呢，南方的降雨就将会逐渐的停歇，那么也将会逐渐的迎来阳光了。小小，
嗯，这两天乌鲁木齐的雪下的不小，影响到了交通方面，不知道今明两天这个雪还会继续下吗？
乌鲁木齐的确哈，那么在23号凌晨，也就是前天的这个凌晨开始呢，乌鲁木齐呢就降下了今冬以来最强的一场降雪，是达到了一个暴雪的量级。那这场降雪呢，不仅仅是今冬以来最强的一次降雪过程，而且呢还打破了乌鲁木齐一月历史上同期单日降雪量的一个极值，那么也是比较少见的哈。那么在今明两天的时间里呢，乌鲁木齐仍然是会有阵性降雪的，这也会让这里的积雪呢会继续的增加，那么气温呢将会是一个持续下降的状态，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7°C，明天呢最高气温还将会继续下降到-9°C，那么累积降温幅度将会达到10°C以上啊，而最低气温呢更是会降到-17°C，那么后天的时候呢这里的降雪呢将会停止，但是雪后呢持续的低温呢仍然会让冰雪影响到交通出行方面，那么同时呢低温和这个强的降雪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农牧业方面。不过呢今天呢新疆除了乌鲁木齐之外呢其他的大范围的这个风雪天气呢都将会趋于结束啊，除了乌鲁木齐之外呢，像阿勒泰啊、塔城、伊宁还有博乐等等呢都会是一些小雪的天气之外，其他的城市基本上都会转为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但是气温呢普遍都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尤其是博乐还有奎屯呢最低气温呢将会直逼-20°C，所以在这一带呢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了。小小，
好的，非常感谢李雪带来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小小，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伊朗外长表示，可以与美国就波斯湾安全问题开展合作。专家认为，如能实现，将改善地区安全形势。
辉瑞和阿斯利康推迟疫苗交付，欧盟多国表示将采取行动。
葡萄牙在严重疫情中举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无悬念连任。
稍后环球深观察今天将关注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全形势依然紧张，至少5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将驻守至3月中旬。
在此之前，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表示，2021年是重建信任的关键一年。世界经济论坛定于25号至29号以线上方式举行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政商界和社会组织领导人将围绕把握关键一年、重建各方信任这一主题深入交流，探讨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面临的经济、环境、社会、技术等挑战，寻求合作抗疫和推动经济复苏的方案。
当地时间1月24号晚，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线致欢迎词时指出，2021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年份，对未来而言至关重要。我们有机会能够通过新冠疫苗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并且能够复苏经济，但是必须行动得当，让经济和社会能够更加有韧性、更加有包容性，并且更加可持续。施瓦布说。
2021 will be a crucial year.
2021年将会是重建信任的最关键一年。信任不仅仅来自对话或交流意见，信任应该来自用心、坦诚的对话。为此，我也很高兴地看到，本次会议不仅与我们的大脑有关，而且是和我们心里有关。
Not just only to our brains.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随着美国新总统就职仪式的平安度过，从全美各地前往华盛顿的2.5万名国民警卫队士兵正分批撤离。但是据美国媒体23号的报道，在3月中旬之前，仍将有至少5000名士兵留守美国首都。为何要做如此安排？华盛顿的安全局势到底如何？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宇谦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美国总统拜登在就职演说中承诺，打击政治极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国内恐怖主义的崛起之后，不久就有动作。据路透社报道，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当地时间1月22号在简报会上表示，拜登指示政府对美国国内的极端主义风险进行全面评估。评估将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联邦调查局及国土安全部协调进行。在普萨基看来，前不久发生的美国国会骚乱事件凸显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1月6号发生在首都华盛顿的暴力冲击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破坏情况，凸显了我们早已知道的事情，即国内暴力极端主义抬头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且日益增加的威胁。拜登政府将以必要的资源和决心应对这一威胁。
由于美国国会将于下月开始审理前总统特朗普弹劾案，华盛顿市政府与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2号晚间达成共识，继续在首都留住部分国民警卫队士兵，以预防突发情况的出现。国民警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目前国民警卫队的7000余名成员已经被要求继续驻守在华盛顿特区，到3月中旬之前人数将减至5000人。声明指出，目前国民警卫队士兵被安排在国会大厦各处驻守，将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国会大厦警察合作，共同保护立法机构安全。除了军队的继续存在，国会大厦的一道7英尺高的围墙也至少要维持到明年1月。媒体表示，这无疑是加强国会安全戒备的一个鲜明的视觉提醒。 在依旧紧张的国内形势下，华盛顿特区国土安全和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克里斯·罗德里格斯21号表示，右翼极端主义将继续对美国首都及周边地区构成安全威胁。极端主义的威胁就在这里，你在1月6号看到了它，它将继续是对哥伦比亚特区、对我们地区的持久和真正的威胁。华盛顿市长鲍泽称，已指示该局继续在安全问题上采取加强姿态，应对白人极端主义的威胁以及对华盛顿市的任何其他威胁。美国军事时报评论说，华盛顿剩余的军事存在反映了对极端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组织威胁的持续恐惧。而这种恐惧并非空穴来风。自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对所有进入首都戒备的国民警卫队员进行背景审查后，已有至少12名国民警卫队成员被从新总统就职典礼的安保队伍中开除。联邦调查局同时披露，曾有极端分子试图渗透进国民警卫队，对拜登的就职典礼进行破坏。而就在拜登就职前夕，华盛顿市中心地区面临的爆炸威胁仍然很大。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在1月6号国会骚乱事件发生的同一天，距离国会大厦仅几个街区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附近均发现炸弹，涉案嫌疑人目前仍然在逃。据国会山报介绍，截至当地时间23号，美国司法部门已经对与国会骚乱有关的超135人提出指控，预计未来还会出现更多指控。据华盛顿市长办公室称，国会警察和大都会警察局在就职典礼举行当天应对了4起炸弹威胁，其中一起发生在最高法院，一起发生在离联合车站一个街区的地方，还有2起发生在国会山附近。另据美国特勤局称，已有3人被捕。日前，美国一民调机构与美国 CBS 新闻网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构成最大威胁的并不是境外敌对势力，而是其他美国人。大约八成的美国民众都认为美国社会正面临严重的分裂。
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抗议活动，还有总统选举的乱象，都能体现美国的分裂。
看看1月6号国会大厦发生的事情，的确让人觉得美国社会分裂严重。
我觉得美国现在的情况不太好，亟待做出很多的改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表示，
这的确说明群众的眼睛啊是雪亮的，最大的敌人往往呢来自自己或者内部，有越来越多的人其实都在认识到这一点。我想这也正是拜登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强调要团结、要修复、要治愈的原因。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宇谦综合报道。
从耳边到指尖，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
在你指尖，
环球资讯广播。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伊朗外长扎里夫近日表示，伊朗方面可以与美国就波斯湾安全问题开展合作。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认为，如果伊美双方能就波斯湾安全问题开展合作，有利于缓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和美伊对峙关系，并导致地区国家关系的重组。但受制于战略目标冲突和缺乏战略互信，未来美伊关系仍将是缓和与对抗并存。
我觉得未来美伊关系的发展走势呢，应该是波浪式改进的一种状态，就是时而紧张，时而缓和。现在我们看到双方是有结构性的矛盾的，第一个矛盾呢，就是双方的战略目标呢是相互冲突的，另外呢，双方呢也缺乏战略互信，所以就此而言呢，双方的这种缓和我觉得呢是比较有限的。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美国空军给 F-35 差评，考虑重新采购 F-16。1月21号，多家美国军事媒体转发了一条来自《航空周刊》的消息，让人跌破眼镜。报道称，美国空军正在严肃地考虑重新采购 F-16 战机。美国空军认为，在空战中 ，F-16 的机动性和作战半径超过了所有具有潜在威胁的战斗机。另外，美国《大众机械师》杂志发表了一篇采访前代理国防部长米勒的文章。米勒在谈及 F-35 隐形战机时，对其评价很差。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你好，东旭。对于最先进的 F-35 隐形战斗机，美国军方高层为什么会给出这么差的评价呢？
好的，现在美军高层，尤其是美国空军，对于 F-35 隐形战斗机确实有很多的抱怨。首先呢，它服役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一堆问题，那么后续呢，要不断的改进，要不断的完善。而且呢，美国空军突然发现，其实针对目前的这种任务需求，完全没有必要使用这种先进的隐形战斗机。那么针对一些地方的武装势力，包括这种极端的组织， F-16 战斗机完全是够用的。那么它可以利用先进的这种光学吊舱，再配备这种激光制导炸弹，或者说这种卫星制导的精确制导弹药，那么它执行这种针对地面目标的精准轰炸任务，可能比 F-35 隐形战斗机更加的管用。而且 F-16 战斗机皮实耐用，在海外基地进行维护和保障是非常的简易，但是 F-35 隐形战斗机呢就比较娇贵，在海外基地进行部署可能是麻烦多多。所以从目前来看，美国空军对于昂贵又不靠谱的 F-35 有很多的批评声音。那么对于自己的老朋友，包括在多次局部战争当中有过比较抢眼表现的 F-16 战斗机，反而是多多的点赞。主持人，
那美国空军真的会重新采购 F-16， 进而压缩 F-35 隐形战斗机的数量吗？
好的，美国空军不断地给 F-35 隐形战斗机差评，而且对于 F-16 战斗机呢表现出了更多的怀念。但是我认为，无论 F-16 战斗机有多大的优势， F-35 多么的不靠谱，美国空军都不会走回头路。因为现在美国空军更加注重针对军事强国的这种作战准备，所以呢，它对于隐形战斗机的数量是有一定要求的。那么它必须要利用大量的 F-35A 去替换一部分F-15， 包括大量甚至全部的 F-16 战斗机。这样的话呢，它的主力战斗机就可以实现轻重搭配和大小组合，由 F-22 猛禽再搭上这个 F-35A 闪电二型的这种战斗机，那么就可以实现战斗机或者是主力战斗机的全隐形化。所以即使 F-35 不靠谱，它可以继续改，可以继续的向国会要钱，但是呢也不会让它的主力战斗机重走非隐形化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主持人，
那美国空军为什么会点赞 F-16 呢？
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呢，是希望继续的改进 F-16， 去替换一部分可能会于近期内淘汰的 A-10 攻击机。也就是说，未来美国空军对于 F-16 它的角色和定位应该是一种战斗轰炸机，主要执行的是对地攻击任务，那么和强悍的对手去夺取制空权， F-16 显然是不称职的。所以呢，它可能会利用 F-16 作为一种专门的对地攻击的这种火力打击平台。那么第二方面呢，可能也是帮美国军火商做广告。因为美国空军肯定会大批量的淘汰 F-16 战斗机，那么一些二手的装备、库存的装备，包括 F-16 的这种生产线，要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去找更多的客户。那么现在呢，美国空军帮美国的军火商做广告，说我现在非常喜欢 F-16 战斗机，但是没办法，我是不得已才用 F-35。这样的话呢，有美国空军的这样的一个背书，或者说这种口头的一个夸奖，那么 F-16 战斗机包括它的一些二手的型号，可能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它的口碑，或者是它的市场价格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所以也不排除美国空军是在有意的为二手的 F-16 包括 F-16 的生产线去打广告。主持人，
好的，感谢东旭的点评。
从耳边到指尖，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
每一刻。这里是
环球资讯广播。
当地时间24号，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战俘交换协议执行情况监督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冲突双方就战俘交换协议的执行情况和后续行动再次进行磋商。详细内容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远芳发回的报道。
在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主持下，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战俘交换协议执行情况监督委员会第五次会议24号在约旦首都阿曼举行，就战俘交换协议的执行情况和后续行动进行磋商。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马丁格里菲斯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去年10月双方成功进行了大规模换俘行动，希望本次会谈有助于帮助更多的战俘获释。他强调，双方应该考虑优先释放那些患病 和受伤的被俘人员，以及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被任意拘押的平民。也门2014年爆发内战，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形成南北对峙局面。2018年12月，双方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和谈，就停火、交换战俘等议题达成协议。2020年10月，双方展开换俘行动，共计释放1081名战俘，这是也门内战爆发后双方进行的最大规模换俘行动。
继续来关注新闻。印度尼西亚海事安全局24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海事巡逻船当天在该国西加里曼丹省昆甸附近海域扣押了两艘外国邮轮。声明说，位于印尼海域的两艘邮轮涉嫌违反印尼法律，包括不展示国旗、关闭识别系统、非法锚泊以及非法转移燃油等。初步调查显示，其中的一艘邮轮悬挂伊朗国旗，另外一艘邮轮悬挂巴拿马国旗。
继续来关注最新的消息。伯格利亚湖国家保护区位于肯尼亚东非大裂谷地区中部，有着火烈鸟天堂的美誉。每天清晨，大批火烈鸟展翅高飞的壮丽景象令无数游客叹为观止。然而如今，由于湖水水位上涨，这里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据保护区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每天都有大约200只火烈鸟在湖畔死亡。与此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这里的旅游业更是雪上加霜。详情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肯尼亚记者王博、编辑郭晓明带来的报道。
湖水上涨规模大大超出以往的区域，火烈鸟失去了从前的起降点。当它们试图在新形成的湖畔着陆或飞向湖面的时候，很多都会被树枝缠住。
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中，肯尼亚裂谷省包括伯格利亚湖在内的多个湖泊水位都在上升，而从去年七月前后开始的新一轮湖水上涨，水位已经达到过去50年未见的高度。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湖水上涨呢？巴林戈郡资深护林员詹姆斯·基马鲁继续介绍说，
水位的增高实际上是气候变化的结果。现在肯尼亚一年当中几乎出现了三个雨季，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从前在一年当中只有两个雨季。
受湖水上涨所累的并非只有火烈鸟，在往日，附近村子里的妇女们会在保护区大门旁的售货亭兜售土特产。然而湖水步步紧逼，导致公园大门被淹，这些摊位不得不一迁再迁。伯格利亚湖自然保护区蜂蜜商贩朱尼卡在自己的第三个匆忙搭建起的摊位上愁眉不展。
当湖水开始上涨的时候，我们的生意受到了影响，我不得不把我的摊位从原来的地方挪到高处。与此同时，我的家也被水淹了，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从前我每天能卖出500瓶蜂蜜，现在几乎什么也卖不出去。
而在距离伯格利亚湖大约1小时车程的巴林戈湖，索伊旅馆的经理彼得·切比也因为湖水上涨而备受煎熬。据肯尼亚通讯社的数据，2010年巴林戈湖面积为152平方千米，现在已经达到了286平方千米，扩大了近 90%。
We used to have very good business, but the corona came.
从前我们的生意特别好，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来了，我们不得不裁员，从56个员工裁到只剩下9个。去年6月份，我们打算把员工叫回来重新营业，结果巴林戈湖又开始涨水了，几乎整个酒店都被淹没了。
看着曾经的酒店停车场沦为河马和鳄鱼的乐园，旅馆经理彼得切比哭笑不得。不过在过去的几周，巴林戈湖的水位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这也让他心中燃起了一线希望。由于受到这次巴林戈湖湖水上涨的影响，现在只有坐船才能到达酒店曾经的客房。酒店柱子上的白色印记记录下湖水曾经达到的最高位置。对于遭受了新冠疫情和湖水上涨的双重影响下的酒店从业者来说，如今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接下来的几周水位能够继续下降，直到他们可以重新回到酒店进行修缮， 以便能够重新迎接游客。据肯尼亚政府发言人称，裂谷省内的湖泊水位上涨不仅对野生动物及当地旅游业造成了严重打击，还导致了至少75000户家庭流离失所，超过6000平方千米的农业用地受到影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博，编辑郭晓明，综合报道。
北京时间7:53，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小小，代表监制刘鹏，主编善山，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当中，主播任宇杨帆将会带您关注。
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
中国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各界期待中方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力量。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山东栖霞沪山金矿爆炸事故救援出现重大进展，11名工人在被困14天后升井。
石家庄市将及时调整并公布区域疫情风险等级，北京隔离措施更趋人性化，进一步细化防控。
同时，我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
从耳边到指尖，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
每一刻。这里是
环球资讯广播。